江陵期的第三个主日，我们经文的起因，那我领，请弟兄姐妹答：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手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的，接下来是读经的今日的读经时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我念单数节，请会众念双数节。耶稣站在格尼撒拉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吧。”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们把两只船从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的吴杰强长老，这是他第一次的证道。吴长老是2015年受洗归入圣经教会，是纯正。in Hong Kong NBC 的，从2015年到现在10年，大家可以看到教会怎么样喂养他，他就慢慢的成长，成为今天我们的长老。我们以后就可以说圣经教会出品，必属接品。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是的，刚才 Dennis 主席这个介绍说我是在香港圣经教会信主的。是的，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台讲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不太熟悉我啊，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在，我是祖籍是广东台山，我是在汕头出生，在广州长大，然后我的太太是王梦兰，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有一对儿女吴冰熙和吴冰清，是神给我们的宝贝产业。然后该说到我是2011年第一次踏进香港圣经教会，那时候呢教会还在北角，我印象挺深的，当时有一位弟兄在门口专门接待来的弟兄姐妹，很热情的握手，给我特别深的印象。刚来的时候呢，我就喜欢坐最后一排， 那时候呢，我就一边可以听讲道，一边可以在心里头跟讲员这个辩论啊，甚至驳斥他们。如果听得不高兴呢，或者不爱听的话，我就可以离开。所以不是说今天坐最后一排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但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样的心情啊。我一直听了3年的讲道，一直到2014年5月，我才在这个恩爱夫妻营决志。2015年3月在北角受洗。这是我的个人介绍啊，下回大家见到我的大概知道我是谁啊，是怎么样信主的。今年是香港圣经教会成立30周年的这个纪念的这个日子，也教会进行了一系列这个30周年纪念的这个讲道系列讲道。之前的讲员都是牧师、传道、长老跟资深的同工，今天由我这个在香港圣经教会信主啊成长的信仰小学生，刚才 Dennis 说我在这信的，是的，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跟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的感受是，正因为主的恩典长阔高深，所以他通过香港圣经教会的肢体不断地向我传福音，啊，将我从这个我这个罪人从世界上拯救出来，又带领我在香港圣经教会里头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大家看到的现在的我是在圣经教会成长起来的。如果之前10年前认识我的人，可能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觉得我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感谢神。讲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把我这个不配的人带到香港圣经教会这个大家庭，让我在这里有机会认识你，得着你的救恩。在这个纪念教会成立30周年的日子，也是你让我有这个机会在弟兄姐妹面前分享你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今天求你给孩子智慧和能力做这个见证，就是你在我这个固执骄傲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身上所做的奇妙工作，见证你奇妙的恩典。求圣灵掌管下面每一分钟，让我们听的不只是个故事，而是主天父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呼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弟兄姐妹们，最近教会有一个门徒培育系列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听过这4支信息，如果没有的话，教会的这个网站都有录音，大家可以下载听一听。不知道听完之后大家心里有没有被戳一下，有没有比以前更加清楚什么是门徒，有没有说也想说我要认真的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呢？在这些讲道里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林长老有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同，他就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跟随耶稣的，要成为他的门徒，没有一个不是门徒的基督徒。可我得老实诚实交代的是，我受洗这头几年，其实我心里只觉得自己是个信徒，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做门徒。当然现在我回头一看，我发现自己呢确实有从信徒到门徒的身份的转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迈开成为门徒这一步的这第一步。今天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最经典的例子，就刚才 Dennis 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里面记载了西门彼得是怎么被耶稣一把抓住，从渔夫变成门徒的。圣经说，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的，通过西门彼得的这个门徒的经历，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明白耶稣是怎么呼召我们走上成为门徒的道路的，从而坚定我们成为主门徒的信心跟决心。这段经文也是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记载。在我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读怎么样，我读老觉得里头有一些地方不合常理，我好像不好理解。但通过这次细想，我发现每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其实路加或者是圣经都是想教训我们一些特别的道理。在讲之前，我给大家看看最近我们做的一个，哎，这个好像帮我跳第一页可以吗？谢谢。对，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我们每个周六早上参加安理传道带我们的一个灵修小组，其中用的一本资料就是这个合神心意的门徒，这是欧格里牧师编写的。在这本书2章成为门徒里头呢，欧格里牧师给了一个门徒的定义，他说门徒就是以信心与顺服回应主耶稣恩召的人，成为门徒是一生的过程，其标志是不断的舍己，并让耶稣活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用自己的话重写了一下，就是说门徒首先是被耶稣用恩典来呼召的，然后他要用信心和顺服回应他的呼召，最后是在一生中要舍己，让基督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会用三个关键的字：恩召。这经文在下一页的，对，用三个关键字：恩召、回应跟舍己，分成三个部分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门徒的概念。第一部分是，哦，没开是吧？对不起，太紧张了，确实。好，第一部分是恩召，耶稣主动的上门徒的船。刚才大家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上来在我们讲到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个故事地点就发生在格尼撒勒湖。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在别的地方这个湖也被称为加利利海。我就有时候奇怪，为什么这么一个湖要起好几个名字呢？看地图其实很小的，这个地图放的比较大。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格尼撒勒湖跟加利利海其中的一个小部分。这部分呢，就在格尼撒勒湖平原，就在西北角。就好像香港其实在太平洋，这个我们附近的海域是属于太平洋，但由于这部分海域又靠近中国，所以被称为南中国海。所以当我们给别人介绍说香港是在南中国海的时候，是比介绍说香港在太平洋是能够更加清楚具体的说明香港具体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路加福音用的词是比较精准的，它这么小一个湖，它用特别用格尼撒勒湖来让大家知道这个地点发生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哪里。所以这一开头我们发现说耶稣是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路加在这里他没有提到说耶稣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看经文可以知道，这个地形呢确实比较适合讲道，因为岸边是个比较高的这个高地。当耶稣坐在船上讲道的时候，他的听众是可以在岸上站得比较高，听得比较清楚。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耶稣如果要讲道，他大可以留在会堂里头，然后他这样的话，他的听众就能听得很清楚。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麦克风，没有音箱，不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在这里讲，坐最后一排弟兄姐妹能听得清楚啊。但如果没有麦克风，没有音箱，我想他们都听不清楚，就必须要坐到前面来了。所以耶稣显然来到这个湖边，他并不是为了讲道，讲道只是在顺带的目的。就像这里说的，因为他看见这么多群众在拥挤他，很想听他的，很想听神的道，所以他才上船去讲。这样看来呢，耶稣这天清晨来到湖边，他既不是偶然路过，他也不是要来讲道，而是他专门为了西门而来。他是专门来这里找西门的。从经文我们看到，他专门来这是呼召西门要跟随自己。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他看见有两条船，其中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让他把船撑开，坐在船上跟讲道来教训众人。这里说岸边停了两条船，一只是西门彼得，另外一只是西比泰的儿子，这个应该是雅各跟约翰的。耶稣却径直上了西门的船，他好像就定义了就要上西门的船，因为他来这就是找这个曾经被他改名为彼得的人。如果大家听过前面腓力西亚传道的讲的那个讲道，大家就知道，其实约翰跟西门早就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记载了，西门的弟弟安德烈带着西门去见耶稣，耶稣给西门在那个时候就改名叫做彼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就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一点，耶稣还去过西门家，给他的岳母治好他岳母的热病。我想可能在他们家没有见到西门，所以这个清晨耶稣就特别来到西门工作的地方，为的是要走进他这个日常的生活，要好好的呼召他一遍。路加福音这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让我们注意到他其实想讲的是什么。譬如说我们往下看第四节里头，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头讲了个讲完了。作为一个读经的这个吃瓜群众会觉得很奇怪的，耶稣讲道，他到底讲了什么精彩的内容呢？他对着这么多听众讲了一篇应该非常精彩的讲道，但路加只用了三个字，讲完了就带过去了。大家想想，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爱子，在这讲了一场道，但路加却不浪费一个字去记载到底讲了什么。其实路加在这里是要温柔地告诉我们，重头戏不是那篇讲章，而是接下来耶稣和西门的互动。让我们关心一下耶稣到底是怎么来呼召西门的。首先回到刚才第三节，耶稣他并没有说像我平时那样，我在家里头经常被太太批评，就远处大声喊他啊。耶稣没有站在岸边就大声喊西门说，哎，来吧，来跟我走吧，他没有这样，他是专门走上了西门的船。这条船在我们眼里可能是条普通的船，但对西门而言是不一样的。这西门他每天工作的地方，是他养家活口的地方，有可能是他最熟悉的每天在挥洒汗水的场所，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就是说，这是他天天搬砖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耶稣跑到了西门工作的地方，在他那坐下讲了一篇道，西门就坐在耶稣的身边，他在这么近的距离听着耶稣讲一些神的道理，他不仅能够听得很清楚，而且他还能从耶稣的视角去观看那些在岸边的群众。假如有人被真理触动，被福音得着的时候，他们脸上焕发的光芒，我想西门当时是可以一览无遗，全都记在心里头。就是在那个清晨，西门他所看见、所听见、所感受到的一切，我想都会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在他的心里头。这个宝贵的经历，我的想象就是耶稣给他开了一个小灶，在十二门徒中专门给他开了一次布道会，让他日后在五旬节面对3000人讲道的时候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没错，主耶稣就是这样，他专门为我们而来，走上我们的船，就像他上了西门的船一样。我想对我个人他也是这样的，他在我们平凡疲惫一夜打鱼却没有什么收获的时候，他温柔地走进了西门，他也是这样温柔地走进了我们。他呼召我们跟随他，并不是因为我们预备好了配得上，而单单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说主耶稣完全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所以他对我们的呼召从没有停过。我们每一个愿意向他打开心门的人，其实他都来呼召。我刚才提到我自己其实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温柔的邀请。前面讲2011年，我的太太拉着我来第一次来到香港圣经教会，今天第一次讲到当时第一次来香港圣经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第一次来教会的。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觉得没有必要啊。我当时坐在最后一排，心里就是怀疑跟骄傲，心里想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怎么还有这么多迷信的人啊，尤其是那些大学的教授居然还坐在这听。但是就是这样，主耶稣就是上了我的船，他用孟兰的坚持，他用教会的讲道，还有各样的活动，还有网站上的很多的录音，还有教会肢体的关心跟带导，一步一步的邀请了我。当时我经常奔波在内地跟香港之间，主耶稣他就在耳机里头，在车厢里头一次一次对我说话。但那时候很有意思，我虽然让耶稣上了船了，在听他的讲道，但我心里却想，主啊，你要是能帮我事业成功，让我婚姻幸福，等这些都解决了，我就来跟随你。我是被自己的自我跟骄傲蒙蔽，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罪，也不觉得自己需要悔改，更不知道其实我真正需要的是耶稣。来了教会之后，当时香港圣经教会有很多的活动，有特别多的学人之家和布道会，每次我也是被邀请参加了。每次完了之后，讲员都会呼召让那些信主的人举手。大家知道我不是在布道会都信主，所以我当时一次都没举过手。但我经常看见那些走上前面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脸上是有一种光芒，那种光芒我都没法解释，我说这个走上去怎么就会发光呢？对，但我自己被他们那种喜乐，他们那种喜乐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时就开始把那些喜欢的讲员的录音就下载下来，在国内出差的在路旅途上我就会听，神的道就是这样慢慢进入我的心里头，把我在世界里头一点点拉出来。 耶稣就是这样呼召了我，即使在我还不认识他，没有准备好，甚至我还在拒绝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以为我而来。所以这就是前面我们想讲的第一部分，做门徒的第一步是神用恩召呼召了我们，他用恩典来呼召了我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被他呼召过，被他邀请过，这是他主动来爱我们，他主动要走近我们。所以我们成为门徒，首先是感受到主的爱，他会来主动。而成为门徒还有个重要一步，就是我准备讲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要愿意回应，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回应主的呼召。第二部分写的是说用信心跟顺服的回应，用西门的话就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讲完了，耶稣就对西门说了 一句话，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里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耶稣讲完了道，没有拉着西门问，哎，你听明白了吗？你刚才没做笔记啊？我讲道的时候有没有打瞌睡，有没有走神，有没有刷手机，是吧？耶稣没有这样问西门，他直接给西门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我们听的可能觉得没关系，但是对西门这个专业的渔夫听的是觉得非常外行，因为大白天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不寻常，不可能打到鱼的。我查一些资料，他们说在加利利湖，渔夫一般都是晚上才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因为那个时候鱼都睡着了，网一下去就可以把鱼捞上来。而白天的时候鱼是清醒的，你这网一下鱼就走了，所以白天下网基本上是捞不着鱼。所以我们看西门第一反应是什么，西门第一反应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这个语气里头可以看出这个一个专业人士的这种疑惑跟怀疑，他想我这是我最专业的地方，你这个命令听成很外行，就是这个领导都是外行，是吧？他觉得西门下了一个明显错得离谱的指令，所以西门是很疑惑的。但我们看后面，西门虽然很疑惑，但是却是他说了一句但依从你的话，就是他犹豫了一下，他就决意要顺服。西门打了一辈子的鱼，他愿意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听从耶稣的命令，按照耶稣的建议去做，单单是因为他对耶稣的盼望和信心。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信心的顺服，而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西门彼得他在生命中最关键的转折点。我们看完西门的角度，再来想想耶稣。刚才说耶稣在这个时候让西门下网打鱼，他有什么目的呢？是要奖励西门这个愿意把这个渔船让耶稣来讲道，或者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服侍吗？或者是要来检验一下西门到底是不是会顺服？我想这些可能都不是耶稣让西门下网的目的。耶稣是要通过这个神迹将自己的身份向西门表明，让西门可以坚定地跟随自己。我想西门之前一直没有决意要做门徒，可能他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到底这是不是就是他的神，他的主。所以西门听见了耶稣的命令，他虽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愿意去测试一下这位是不是神，所以他愿意去顺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回到我自己的身上啊，我讲我的故事。我听了神的话，我却挣扎了很久。刚才说当时我在依靠自己的经验学历和能力，我当时离开了我的家庭，我家庭当时在香港，我到内地去创业。我当时没有顺服耶稣，我想在这个过程中耶稣肯定跟我说话了，因为我听了这么多讲道嘛。但我只是把他的命令当作建议，就是说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所以他是个建议。我就好像在开车的时候自己拿着个方向盘，耶稣就好像是个导航。耶稣说，吴杰强，你要掉头了。我说嘘，耶稣，你说的我知道，但是呢这条路我熟，我这么走呢其实更顺，就是这样。所以我偏行几路，现在大家都笑啊，觉得当时我觉得这挺对的。但我最后经历是什么？我经历了事业的失败，我就被迫结束了我在国内的公司，我就成了一个失业人士。而因着我自己这样两头跑，我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可以说用这里的话对比，就是我没有顺服，说我一点鱼都没打着。跟西门的比较，西门是因着顺服他经历了神迹，他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愿意跟随耶稣。 而我自己呢，就悖逆，不愿意顺服。我后来才意识到，其实当时我这种不顺服给家人带来了很多的伤害。这也是，当然了，也是因为我婚姻的困难，所以我2014年5月，我就被邀请之后参加了恩爱夫妻营。在营会里头，圣灵感动了我，我就举手决志信主。在2014年10月，我的父亲呢，因为突发的疾病被抢救之后送进了 ICU， 就是重症的监护室。我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我觉得就好像突然掉进一个暴风雨的这个海洋里头。但是那一天，长老给我打个电话，跟我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我的心里那个翻江倒海的焦虑突然就平静了。那一刻我就感受到了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怎么看这个事情，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个神迹。因为我很善于自我安慰，但是在那个场合我一点都没有办法得到平安。但只有这个祷告，而且就这么神奇，祷告完了我就得到了平安。神就是把这个神迹显在了我生命里头。刚才敬拜队唱的 Raise Me Up， 我当时就在一个风浪中，我就感觉到神就一下把我抬起来，海面就突然平静了，因为我离开了那个风暴的中央。是的，这次经历之后，我才认识到这是我的神，我的主。我就开始把信仰放回在生活的首位。我也就直到2017年4月，因着神的恩典呢，我终于打到了一些鱼，就找到了一份我不配得着的工作，在香港。然后之后我就把生活跟工作重心迁回到香港。固执悖谬的我呢，是迟了3年才肯像西门那样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成为门徒的第二步是我们要用信心跟顺服去回应主耶稣基督的恩召。我自己是晚了很多，我觉得是越早越好，越愿意顺服其实越能得到祝福。下面是第三部分，说的是舍己。但成为门徒是在回应之后，是需要弃绝老我，弃绝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一开始也不大明白舍己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舍己就是舍弃自己的利益。但是你看英文，他做的是 deny himself， 就是说他要否认自己，就否认自己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转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在5章8节，这也记载说西门彼得看见了。大家没有觉得这里很奇怪？前面路加福音头说西门的时候都是用西门的这个名字，但是在这里路加在西门的名字后面加下了彼得。前面我们说过，其实耶稣在之前就已经给西门改过一个名字叫彼得了，可是路加福音路加一直都用西门这个名字称呼西门。我的理解就是说，当西门还是渔夫的时候，路加称呼他为西门，而当西门他意识到自己要做门徒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路加就称呼他为彼得。所以当彼得认识到耶稣是神，他就决定了舍弃他原来西门的身份，他要以彼得的身份来生活。所以他名字的改变意味着彼得的任性，这也是他决定要成为门徒的时候。路加福音在这里就开始称呼他为彼得。当然这里还有个很奇怪的地方，我想我是不会像西门这种反应的，因为西门打了一船的鱼，按理说他应该很高兴，会跟耶稣说，主啊，以后你就跟我一起打鱼啊，我打到鱼可以 给你一大半啊，我拿一小半就行。但是他没有这么说，他反而让耶稣离开自己。我们如果仔细思想可以明白彼得的心路历程，因为该说了，耶稣通过这个神迹其实不是让彼得得到鱼，而是让彼得看到连鱼都听他的话，这样西门彼得就有机会认识到耶稣就是神。耶稣是通过这个神迹让西门终于认识到眼前这一位就是他的主，他的神。我们可以注意看，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把耶稣的称呼是从之前第5节叫夫子，在这变成了主啊，这是真正的降服。因为西门彼得不是被恩典吸引，而是被赐恩典的主震撼。 他在这里看见的不是逾越，看见的耶稣是圣洁的，而他自己是个罪人，他不配得到这些救赎。也说明西门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他看到神迹的时候，其实他想到的是自己的罪，而不是这些人世间的收获。彼得俯伏在耶稣膝前，其实想告诉我们，他一直在思想自己的罪，他不断地在寻求神，他想追求圣洁。他俯伏的原因就回到我们刚才的题目里讲，其实他意识到要舍己。他说离开我，其实他自己也想离开自己那个老我，就舍弃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如果大家读得多的话，就知道这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是罪。彼得在这里是决心要以耶稣为中心来生活，而这是门徒应该做的。我想也是前面四次成为门徒的讲道里头，讲员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彼得看见渔获，他就悔改。而我啊，讲回我的故事，我的降服跟悔改就来得晚得很，比西门要晚很多。即使在2015年受洗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像一个喝奶的婴孩，我就把基督信仰看作一套让我生活更顺利的人生道理和人生准则。我当时想，就想一碗人，这就想一碗人生鸡汤。现在说，我自己喝了很感动，我也就拿去感动别人，让别人觉得我真有眼光。所以教会里，我常常是享受别人的服侍，啊，享受别人对我的爱。刚才前面讲了，2017年，神给了我一份在香港的工作，这份工作超乎我的资历的。我当时第一反应不像西门那样说我不配，我还是觉得，哎呀，耶稣真好用啊。我还想是不是这个时候，因为很巧，那个时候我正好邀请牧师为我找工作祷告，我就想，哎呦，牧师的祷告还真是不一样，神就回应了。我甚至还想，我是不是在请牧师为我这个换一份更好一点的工作，是吧？待遇更好的工作来祷告。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我当时的祷告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个愿望的清单。我就祈求这世界上的东西，比如说天气很好，变好了，让我能出去旅行，啊，我的工作有困难的时候能变得顺利，啊，夫妻吵架了能让太太顺服，这都是我的目的，是吧？然后我就希望神能够保守成全我的愿望。当然了，为了表现的属灵，我那时候因为跟很多属灵长辈一起祷告嘛，我就学会了，就是祷告里头加一些敬虔的话语，好像就是若主愿意，是吧？就常说说还有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但我的心里其实想的是说，哎呀，要按照我的意思最好啊。一直到我在团契里头听到长老为一位团契的弟兄祷告，他那个祷告感动了我。他说愿神使那已经在他里面的基督的生命能够完全的成型。我当时心里就被这个祷告感动，我就觉得耶稣在对我说，杰强啊，你也要活出我的生命来。我就被触动，我就认识到，哦，耶稣的生命真是好的无比，我也要求，这才是真正值得拥有的东西。所以从那时起，我为自己的祷告就改变成为，愿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让我活出基督的样式。很奇妙的，我讲弟兄姐妹可以记下这个祷告，回去也可以操练。我发现从对我而言，从这个祷告开始，我就感觉神开始翻转我的生命，我也就开始愿意俯伏在耶稣面前。因为这个祷告其实就是宣告，主啊，我的生命不好，我要按你的方式去生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意识到要舍己，要舍掉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进而以耶稣为中心来生活。正是因为我的心被神慢慢的得着，慢慢的改变，我对教会服事的看法就改变了。我以前觉得在教会服事是闲的人才要抽时间来干，但我改变成为我觉得服事的过程中，我是能得到好处，生命上的好处，能让我生命更像耶稣。所以我对这个长职来邀请我参与教会的服事的邀请，我就越来越多的说好的。我最开始的服事就是做音响部的服事，也是随着我愿意跟随耶稣，我也就离开了那个安于做信徒的身份。正是对我来说，那个信徒的身份就是个信仰的起点，我终于愿意踏上成为门徒的道路，就是终于愿意升级了啊！用下游戏的话，就可以踏上这个升级的道路。对我而言， 信徒和门徒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是在于生命的深度不同，还有就是生命的成熟度不同，还有生命与基督关系的紧密度不同。我这里头特意列了一下我看到的信徒跟门徒的区别。具体来说，信徒吴杰强就是相信关于耶稣的事实，他承认神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这些重要的概念跟这种圣经里头的信念，但也常常只是止步于知识层面。而门徒吴杰强是愿意相信，在相信的基础上将耶稣的教导付诸行动，愿意委身，愿意将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交给耶稣，按照他让我走的路去走。当我只看见信徒身份的时候，其实我更关注的是永生的礼物和神的恩典，更在意的是信主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而当我意识到自己门徒的身份的时候，我会渴望效法那个赐恩典的主，我的目标会像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也会常常提醒自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用更直白简单的话说，就是信徒吴杰强会问主啊，你能给我什么？而门徒吴杰强会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自己是经过十年才懵懵懂懂的从一个信徒开始走上成为门徒的道路，我也经常在两种身份之间不断的跳跃，也等我开始明白我要成为门徒，要走门徒的道路的时候，才是坚定的开始有灵修，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而这对我的生命有益处，我想这是神所喜悦的。是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回顾一下门徒的三个概念，首先就是耶稣的恩召，然后是我们要用顺服跟信心去回应他的恩召，然后是要舍己，但这个舍己是要一生，要一生之久，不是只是就那一刻的感动。我们再看经文里头讲，后面还有一部分是讲西门的回应，但这个回应里头我们看到这部分是说不要怕，而西门回应不要怕的是要撇下所有的。我们来看经文，这经文还是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首先，当彼得顺服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哎，你真棒，你赶快站起来，耶稣说的是不要怕。当彼得表现得很属灵的时候，其实耶稣指出了他是有害怕，而且他会害怕。如果大家熟悉彼得的话，经文读得比较多的话，可以知道彼得是一个在圣经里头表现得很勇敢的人。在科西玛尼园里头，他甚至拿刀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削了。所以这句不要怕，乍一听其实很奇怪，好像不大符合彼得的这个人设啊。彼得他是有份人设在圣经里头，他自己也有个人设，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我们会发现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会害怕的。所以耶稣知道彼得当时的心情和彼得后面要走的道路，所以耶稣说这句不要怕，不光是对彼得说，也对我们每一个愿意成为门徒的人在说。他知道我们前面走的道路，我们会有害怕，会有犹豫，会有想我是不是走错路了。而彼得对不要怕的回应就是撇下所有的。我想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听到耶稣说不要怕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回应？西门彼得的门徒之路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刚才我们也讲这段经文很特别，很经典。对西门彼得而言，这是一条撇下所有和愿意牺牲的道路，但也是一个神与他同在的道路。彼得在这里他不害怕，他就愿意撇下所有的去跟随耶稣。我想这就是一个从信徒到门徒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到这里我们可以该强调说门徒的定义，但这整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其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他就是要来呼召西门跟随自己。他上了西门的船，用神迹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兼顾了西门的信心，而西门是用信心和顺服回应耶稣，最后他愿意撇下所有的，愿意舍己走这十字架的道路。 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个"不要怕，以后你要得人了"，然后这个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他的时候，大家会想起谁呢？我本来想在这拿一些信仰的这个我们的这些见证，这些门徒，这历史上我们比较熟的这些基督徒见证来讲。对我个人也当时想起了戴德生、乔治穆勒，以及我们最近讲到讲员经常用到的尼拓生、王明道等等我们华人基督徒的榜样。但是我却被提醒，圣经其实给了一个最彻底最完全的榜样，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的，我们不说耶稣叫我们去做一件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让我们去做，耶稣呼召我们，他是做一个他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的事。首先，耶稣是被神恩召的，他来到世界，他完全顺服神的父神的差遣。在约翰福音6:38，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其次，耶稣是回应的最彻底的。腓立比书2:8说，他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顺服到最卑微、最痛苦，他流血舍命，没有一丝保留。最后，耶稣是舍己得最极致的。马可福音10:45，耶稣自己定义自己的使命，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的，耶稣就是把一切都倒空，他把自己全都献上，其实是为了换取你我可以得救。耶稣他是先为我们做了最彻底最完全的示范，最后才温柔地对我们说，来跟随我。我想今天主耶稣也是通过这篇讲道还有我自己的经历，跟弟兄姐妹们说，不要怕，撇下所有的，他是要我们望向他，因为他就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希望我们能够凭着感恩和信心去回应。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怎么做才是不要怕和撇下所有的呢？我简单的说，可能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提到，大家可以对神的邀请说好的，比如说教会现在经常邀请大家来上主日学，参加门徒的培训，也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团契，参加带领团契，去关心其他的肢体，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被邀请来教主日学。我们就应该不去盘算那些说太累了、太忙了、太难了，或者是太尴尬了，我说的不好会不会被笑话之类的。因为那一刻耶稣对我们说，不要怕，他不是在责备我们，他是在温柔地邀请我们，来把船撑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当我们每一次鼓起勇气对耶稣的邀请说好的，我相信你们，我们一定会发现，表面上是我们在服侍别人，其实神来服侍我们。每一次邀请其实都是神想对我们的生命动工，他是要提醒我们，要破碎我们，修剪我们，他要抱紧我们，缠裹我们的伤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愿意像彼得一样，在看似不合理的地方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呢？我们是否愿意在神的光照中降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们是否愿意在未来每一天对神的感动说好的，然后撇下所有的去跟从他呢？求神帮助我们，不仅做一个蒙恩的信徒，更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愿主带领我们在生活中，在服事里经历保罗说的那句，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谢谢大家。
谢谢杰强长老给我们的信息，在二十一世纪